打开讲义第296面，新一节前新印镜像。那么其实本经在整个结构当中呢，它就是一直在分别我们生命当中啊一个真跟妄的问题。其实楞严经就在讲两件事，是什么是真实，什么是虚妄，这两件事情。那么真实的当然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，就是我们讲清净本然的周遍法界的现前一念心性，这个是真实的。但是这个真实的心性，它当它一念妄动以后啊，我们就出现的五种的希望相啊，就是色受想行识啊，这个色是最外层，然后受想行识好像我们穿的五件衣服一样。那么色印破坏的，受印现前；受印破坏的，想印现前；乃至于行印破坏的，思印现前。所以它这个五印的现前，它是一层一层的啊。那么前面的行印啊，它穷尽的相貌是什么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把这个生灭的这种力量破坏以后，到底它的行印穷尽是什么相貌呢？看这个经文就知道，说比善男子修三摩地行印尽者，就是他一个人在真念真如把心带回家的过程当中啊，他的行印穷尽啊是什么相貌呢？他说啊，诸世间性幽清扰动，同分生经肃然灰裂。说这个时候一些有为的世间的体性啊，包括什么呢？包括这种幽隐的轻微的生灭的扰动之相，而这种扰动之相呢，是一切有情众生啊一种生灭的根源，叫同分生机。这个机呢，就是生命那种活动的开始，像一个开关一样，你一打开就开始活动，你把它关掉它就不活动。那么这个整个生命的活动的根源啊，它突然间啊完全破坏。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这个晨曦刚牛普特杰罗筹叶生脉感应玄觉。那么这段先解释普特杰罗，这个普特杰罗就是有情众生啊，就有情众生当中呢那种深层维系的生命的刚牛，这个刚牛就是开关啊，这个生命的这种流动的开关啊消灭了。那么筹叶生脉感应玄觉，为了筹达业力的这种维系的流动啊，这个行印呢整个消灭了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整个三界因果的感应啊完全断除穷尽了。这个感应就是因果的感应啊完全断除穷尽了。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再把它做一个发挥一下哈，就是行印到底它扮演什么角色呢？行印我们不容易感觉，因为说我现在有个感受，我有个想法，这个很容易清楚。那行印代表是代表什么呢？我们常常说啊，生命是一个无止境的水流啊，从过去流到现在，从现在也会流到未来。那当然水流有时候这个波浪打得很漂亮，有的波浪打得很丑陋，这个我们就不管了啊。问题是那个水流为什么会流动？它为什么从过去流到现在，也会从现在流到未来？那个水流流动的力量是怎么来的？我们看大海，你看大海它不断的在动，那个动力是哪里来的？生命的水流它的流动力就是行印。所以行印一破坏的时候，我们前面在讲那个耳根圆通的时候讲，生灭寂灭即灭现前，这个就是生灭，就是行印破坏以后，这个极灭就是第八识现前。这第八识是一个极灭，那维系的一个不流动的水流啊。当然这个地方还不是真实的心性啊，所以古人说啊，莫为无念便是道，无念犹隔一重关啊。这个无念 其实就是第八识现前。真如它不是无念，真如是无住而生性，它无念中而有念，有念中又是无念，它是即空即假即中的啊。但是在行印破坏以后，它的确这个修行者他完全进入到一个无念的状态，因为他生命的水流的力量完全被破坏了啊！这个愁业生脉感应衔接，那个推动因果招感的那个因果的力量完全消灭，这个时候叫做行印穷尽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段。那么四印现前，那么四印是什么相貌啊？以涅槃天将大明悟，如积后明，张顾东方已有金色，六根悉尽无复迟意，内外湛明入无所入，深达十方十二种类，寿命延由观由直言，诸类不招，以十方界已获其同，金色不成发现幽密，此者名为四印区。前面是把整个行印破坏了，这以后是把这以下呢是把行印的相貌表现出来。以涅槃天，这个天指的是真如佛性。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整个真如佛性呢，将要大开明悟。将要意思就是说还没有明悟了，但是将要明悟了。讲出一个譬喻呢，如积后明了，张顾东方已有金色。这个公鸡啊，它天亮的时候要叫三次。他这个是最后一次叫，那么这个时候你远远的看到东光，往东方看过去呢，那个东方啊已经出现了一种光明的光明之色，已经出现了，也就是说太阳将要出来，但是还没有完全出来，但是已经怎么样呢，将要出来，就是说在这个昏暗的天地当中呢，已有金色，已有一些少许的光明之色出现，这个就是四印。那么表现在我们整个身心世界是怎么回事呢？是六根虚尽无复迟矣。那么这个六根当中呢，这个六根的见闻嗅尝觉知呢，什么叫做虚呢？这个虚就是它不再有感受，受印破坏了叫虚，它已经不受一切法。尽，这个尽就是极尽，就是不再有妄想，想印破坏叫做尽。无复迟疑，就是不再有生灭的牵流啊，这个就是行印破坏的。所以在整个见闻嗅尝觉知的时候呢，受想行三印完全消灭，所以它的 内六根外六尘呢是湛然光明啊，那么合为一体，所以入无所入啊，就是啊内六根外六尘啊，完全是没有人所对立的差别。那么深达十方十二类种，寿命延由观由直言，诸类不招，他能够深达十方世界当中呢，这个有情的十二类众生呢，寿命啊，生死流转以来啊，它的根源在哪里？当然根源就第八识嘛，因为第八识有直受嘛。那么他能够观察这个生命直受的根源，而且不再招感三界的果报，在整个十方世界当中呢，已经在诸生命的差别当中找到一个共同点。这共同点指的是什么呢？古德解释说啊，四印的共同点就是六已消，一未亡。因为我们过去是言一一机明分成六合合，那么六根的障碍破坏的，但是一机明现前，但这个一机明还不是真实的真如本性，所以这个一还没有消亡，但是六根已经消亡，所以这个第八识的金色呢，这金明之色啊，已经不再隐没不现，而是分明的现前啊，这个四金严明啊，清楚的现前。那么发现幽密，那么这个四印的维系的相状也完全发明出来了，这个就是四印区。我们在学唯识的时候啊，诸位知道这个唯识学啊，认为生命的缘起啊是有三能变啊，真如不守自性一念妄动以后变成阿赖耶识，叫初能变， 然后变成第七识叫恶能变，指我啊，有一个我的感觉，到的这个前六识开始对外境了别。而这样的一个第八识，正是我们一个很维系、很维系的障碍。因为万法从唯识的角度，万法唯识所变现的万法是无量差别的，但是能变现的心识是没有差别的，而这个能变现的心识正是第八识现前，它这个所变现的万法完全消失的，完全摄用归体的。这个时候生命只剩下一个明了极静、极静又明了的心识，但是这个无念的心识还不是真如，还有一个薄薄的障碍存在，还有那个一个根本无明那一念的妄动存在，但是他已经把整个生命的差别相完全消灭了，所以在整个十方世界当中呢，已获其统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看第三段，前世适应境相，什么叫做适应穷尽之相呢？若以情照以惑同中，消磨六门合开成就，见闻通灵互用清净，十方世界即以身心如废琉璃，内外明彻，明视应尽，世人怎能超越命浊。那么在整个众生所遭感的生死果报当中呢，啊，已经获得了他的一个共同的心识，共同心识当然这个地方是指第八识的。假设你在第八识当中继续用功，照样观察一念心性，即空即假即中，继续往前走，那么最后会怎么样呢？消磨六门，六根的差别功能消灭掉了，合开成就。那么六根一合就是四经圆明，开的话呢就是六根，所以见闻通灵互用清净。那么这个时候六根呢互相的通达，而且六根能够互用啊，眼睛也能够听啊，耳朵也能够看，那么在整个十方世界当中跟有情的众生啊当中呢，十方世界讲气世间，有情是讲啊这个正报世间，如废琉璃，就像那个琉璃宝一样啊，这个身心世界啊内外是光明透彻，唯一心性，明视应尽，世人则能超越命浊。这个适应呢，是我们一个最维系、最维系、最后的一道障碍。它的相貌是明了而极灭，那它差在哪里呢？我们从经文来看呢，它还有一个内外的对立，有一个能变现的事，一个所变现的万法。所以，当我们把这个人所完全破坏的时候啊，内外明彻，这个时候就是真如本性现前，就像古人说的哈，山河大地意念化成无上菩提啊，就是不但是我的心是无上菩提，所变现的山河大地也是无上菩提，所以人所双亡啊，这个时候妙用现前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行应的穷尽相貌。我们看第四段的劫是本为妄想，观其所有妄相虚无颠倒妄想以为其本。这个适应是怎么来的呢？妄相，妄相虚无，这个妄相呢指的是似有非有，似无非无啊，叫如幻如化的假象。那么虚无呢，是前面的妄相指的是作用啊，这个虚无指的是它的体性，它的体性是空寂的啊，一种违背真如的一种妄想以为其本。这个本经用妄相虚无这两句话来形容第八识啊，是非常的恰当。因为第八识它的功能就是集起，它的因中集合前七识的种子，在果中呢它升起前七识的现行。从因地上来说，它集合前七识的种子，所以它是虚无的，它体性是不真实。你看第八识，什么叫第八识？ 它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种子集合在一起叫第八识嘛。它没有实体的。比方说什么叫净力学佛院，就是有很多人集合在一起叫净力学佛院。如果这些人全部散开了，就没有净力学佛院了。净力学佛院这个假名是安立在有很多人集合在一起产生一定的作用，它才叫净力学佛院嘛。第八识就是把我们过去善恶的功能集合在一起才叫第八识，所以它的体性是虚无的。那么它变现作用的时候是妄相的，是如幻如化的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你从妄相跟虚无这两个字啊，你就能够去体验第八识的那个体性跟相状啊。好，我们看根二的别名花相，这一下把适应的十种花相啊做一个说明啊。一因所因子乃是第十颗定性缘觉，我们先看第一颗啊，因所因子。那么这个因啊，就是说他认为适应啊是万法升起之因，也就是一切万法的究竟依止处，叫做因，他这样认为。那么这个所因呢，指的是一切的万法呢是从此而流出，所以万法是所因，那么第八识是能因，是这个意思，他产生这样的执着。看经文，阿难当知，是善男子，穷诸行空，一世还原，以灭生灭而以即灭，精妙未圆。先到这个地方。那么阿难当知啊，就是修习大乘真如三昧的过程当中呢，这个人啊已经能够穷究行应生灭之相，就穷诸行空啊，意思就是把行应给消灭。这个时候呢，第八识的适应现前。那么第八识是什么相貌呢？以灭生灭，这个时候整个生命的生命流动之相完全停下来，就第八识是一个极灭的相状。但是这个极灭呢，缺乏什么呢？而一极灭精妙未圆。那么在这个适应的极灭当中呢，它的精妙的真如本性呢却还没有圆满通达。第八识跟真如本性呢差在哪里？真如本性能够升起妙用，第八识不能升起妙用，就差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讲它在极灭当中呢，那个精妙的作用还不能够现前啊，这叫第八识现前。第八识的相貌是这样啊。好，我们看他的执着，能令己身根隔合开，意义十方诸类同觉，皆是通文，能入圆圆，若以所归令真常因，生圣觉者，是人则堕因所因子，说毗迦罗所归敏地，成其伴侣，弥佛菩提往时之见。那么这个人他在适应现前的过程当中呢，他就在禅定当中观察自己的六根身，那么之间的隔阂呢，他已经能够开合自在啊，开合自在啊，六根能够开，能够合，那么他也能够跟十方众生呢啊，诸类通觉。他能够去进入到众生共同的知觉，因为一切众生都是从第八识流露出来的啦，所以他能够跟一切众生呢同一个知觉。这个地方诸位要知道哈，他没有说跟十方诸佛同一知觉，这是一个关键啊。适应是跟十方众生同一知觉，但是跟十方诸佛不同一知觉。觉知通闻，能入圆圆。那么彼此的这种知觉呢，是互相的啊，周遍圆满的啊。我周遍到你的地方，你也周遍到我的地方啊。那能入圆圆，这个圆圆就是第八识啦啊。圆，第一个圆指的是一切众生是互环互摄的，这个第二个圆呢，指的是一切众生的依止处。那么他就在这样的一个圆圆当中呢，若以所归，立真常因。 那么对一切法所皈依的第八识呢，把它当作一种真实常住的因，而产生坚定不移的理解。这个时候就堕入因所因执啊，认为第八识是因，一切法法是从第八识所升起的。那么堕落到外道呢，这个说毗迦罗就是黄法外道啊，他们所说的敏地啦啊，一切法都是敏地所生的，最后还归敏地当中，就成为外道的伴侣啊，迷失啊诸佛菩提的功德，忘失的大乘的正见。四名第一力所得心成所归国，唯也圆通被涅槃成身外道种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案例的第一个有所得心啊，以第八识为当作一切法升起之因。那么安利所归果也以第八识为一切众生最后皈依之果，那么违背的大乘的圆通啊，这个圆通是真如本性，而背离的涅槃的功德，那么生在外道种性。这段经文啊，非因即因啊，他认为说啊，第八识是能生，一切万法是所生。这句话学过唯识的人会觉得，哎，对啊，唯识就是这样讲啊。你怎么说他是外道呢？我们还是那一句话哈，佛法讲万法唯识啊，他是要破唯识的。所以唯识学他是安立我识以后，他破唯识的，他最后是。佛陀告诉我们，第八识变现一切法，这是不正常的。就是有情众生的根本就第八识吗？所以佛陀讲这句话的时候是说，这是不正常的，你要破的。但是外道是认为这是正常的。这两句话同样讲这句话，口气不同啊。诸位懂这意思吗？外道认为说，第八识变现一切万法，这个就是真实相了。佛陀说万法唯识，说因为你颠倒了，所以你才有阿赖耶识，所以你要把阿赖耶识破掉。我一道是讲一句话讲得好，无量劫来生死本，痴人认作本来人。阿赖耶识是生死的根本，佛陀是把这个根本讲出来，佛陀的目的要你把这个根本拔掉。外道是认为把这个根本当真实，讲的话口气一样，但是目的不一样啊。所以诸位要体会哈，他讲这句话跟唯识学讲的话完全一样，但是唯识讲这句话的目的是要破他的，外道是要建立他的啊。看第二段，人非能执啊。那么这个人呢，就是他认为适应是能生，那么非能一切众生是我所生啊，那么这地方在整个第八识当中啊，又加一个我出来，我的第八识是能生，一切法法是我所生啊，在这个一切法当中安立的一个我啊，看经文就容易清楚。阿难，又善男子，穷诸行空，以灭生灭，而以即灭，精妙未圆。先到这个地方。那么这个善男子呢，穷诸行空以灭生灭啊，他已经把这个行印的整个生灭相超越了。但是对于第八识的这个精妙还没有圆满的证得。这个第八识的精妙怎么说呢啊，第八识毕竟不是前面的色受想行，诸位要知道第八识是不能完全破坏的。行印是生命的根源，是生命的根源，这要完全破坏，你一点都不能客气的。但是你遇到适应就不是这种口气了，因为适应是生灭与不生灭合合，他说妄中有真，真中有妄，你把第八识破坏你也完了，你就断灭了。所以他只能够说他在极灭当中呢，那种不生不灭的精妙光明的妙用还没有显现出来，因为第八识是不能断灭的。第八识迷了以后叫第八识，悟的时候就真如本性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哈。 若以所归染为四体，尽悉空界十二内内所有众生，皆我身中一类流出。生圣劫者，世人者堕，人非人子。摩西所罗现无边身，成其伴侣，弥佛菩提往世之见。那么他对于他所皈依的地方是呢，把它染为自体，这个地方有问题了。前面是说第八识变现一切万法，这个地方把第八识把它当作自我，当作自我以后，他就说了，说这个法界当中所有众生啊，都是我的第八识流露出来的。换句话说，他认为我创造了宇宙万法，我创造了山河大地。那么这个人就堕入了人非人子，我为人生，一切众生，一切万法是我所生。那么这个色界的大自在天啊，这个摩西首罗这个大自在天啊，就是色界的这个天顶啊，啊，就是无边身，他现这个无边身呢，啊。那么他认为他能够显现无量无边的众生之身，他能够变现，能够创造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就成为他的伴侣了啊！弥佛菩提往世之见。四名第二利人为心，成人世国，唯愿圆通遍涅槃乘，生大漫天我遍缘种啊！就认为我为人生，那么成人世国，一切众生是我所生啊，我是一切法之因，一切众生是果，那么唯愿的圆通的本性，也背离的涅槃的功德，死后生在这种大自在天的这个我慢的偏缘之种啊。那么这个是我为人生嘛，那么偏满在整个法界当中啊。古德说啊，前面的第八是为人生，一切万法是所生，是法执，还是很维系的。这个地方是把它染为自体，就是我执了。前面认为是说有一个第八识存在，它会变现万法，这段是说这个第八识就是我，把它染为自体，那变成我能够变现万法，那这个跟上帝的思想完全一样了。看第三段，常非常执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认为第八识是能变现，而且它是真常的，那么一切万法是变化的啊。看经文，又善男子，穷诸行空，以灭生灭，而以即灭，精妙未圆。那么这段跟前面完全一样啊，就是他把行运破坏了，这个时候不断的去思维观照第八识啊，但是还没有把第八识破坏。若以所归，有所归依，自于身心从彼流出，十方虚空咸其生其，即于兜其所先流地，作真常生，无物生灭劫，在生灭中早即常住，既或不生，亦迷生灭，安住成名，生圣劫者，世人者堕，常非常执，既自在天成其伴侣，弥佛菩提往世之见。那么他就在这个所归，这所归就第八识了啊，对这个所归的第八识呢，当作整个究竟生命的不生不灭的归依处。第八识是生灭跟不生灭的和合，那么他就把第八识呢执着它是不生灭的，他只看到不生灭这一部分啊，那么他就自己怀疑啊，说我的身心世界啊是第八识表现出来的，乃至于整个十方虚空，一切万法也都从第八识所升起。那么这个第八识呢，是一切万法所先流的处所啊，那无不从此法界流啊。而这个第八识呢，身为一切法的根本啊，是真常的，是真实常住之身。好，那么而作为这种不生灭的理解。那么在整个生灭的维系的生灭当中呢，他就一心执着啊，这个第八识是常住的，他一心的执着。那么既然迷惑的这个无生的真如，也就迷惑的生灭的第八识，就迷真才会起妄嘛。 他因为还没有见到真如，就把这个第八识当真如解，就把第八识这种生灭相当作不生灭，所以即惑不生，亦迷生灭。那么就安住在这个生成的第八识的维系的生灭当中啊，就不想进步了，把这个第八识当作真实常住的佛性看待。那么这个人就堕入到这个常非常止啊，他认为第八识是常住的，一切万物是非常住的，那么就堕入到这个大自在天啊，他就认为一切法是大自在天所创造的，那么大自在天是常住的，一切法是生灭的啊。那么迷失菩提啊，忘失之见啊，四明第三立因依心成忘记国，唯有圆通变涅槃成生导圆种啊。那么他这个是安立的啊，因依心啊，这个因呢是认为第八识是一切法是因。那么一呢，就是一这个第八识为整个生命的归依处，就是说啊，一切法从第八识升起，最后呢还是回到第八识啊，所以它是一个因，也是一个果啊。那么违背了圆通的佛性，也背离了涅槃的功德，而升起导圆种啊，颠倒的认为啊，一切这个第八识是一切万物的升起跟依止处所。这一句话，偶一大师有一句话来形容这个自见，他说：“本是心生天地啊，今者反为天地生人。”那么这个观念就是说呢，天地间啊，有一个人生的第八识，他创造了我们，他也主宰了我们。那这个就是天地，这天地就是我们中国说的天地啊，所以我们自己的吉凶祸福，我们自己做不了主啊，是谁做主呢？天地鬼神做主，而这个天地鬼神是常住不变的，我是生灭的，我死了以后呢，我还回到天地去，我就排班，等到天地下次再把我创造出来，所以这样是错误的，就是说啊，我们的心把天地创造出来，不是天地把我们创造出来。你看我们这个思想在我们中国的演变，我们也简单讲一下哈。这不但是印度的这个思想，我们中国的文化有这种思想。你看孔夫子他所弘传的儒家思想，儒家思想的道统从什么地方来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，不要讲太远，其实就是近处的话，就是周朝的周公所安立的道法。周公在整个中国文化当中，他的最大的贡献啊在哪里呢？他改变了人对生命的态度。你看商朝要灭亡的时候啊，周文王领兵啊来讨伐商朝的时候啊，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，就把这个商纣王给灭掉了，一个月的时间。灭掉以后，周公这个时候就召集整个干部会议，就检讨殷商这么强大的国家，一个月就灭亡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一个月不是很长啊，因为古时候都是用走路的了，从这个地方到那个打仗的地方要走好几个礼拜啊，几乎是一打商纣王就消失了，就灭掉了。后来发觉啊，商朝的思想模式有问题，商朝的文化是以神为本，他认为人是没有价值，所以他这个商朝的为什么到最后失民心呢？就得民心得天下是周公安立的，他认为商朝之所以灭亡，因为失掉民心。他比方说他为了祭祀，他可以杀很多人来供养这个神，他是以神为本，他不把人当一回事的啊。遇到的这个灾难啊，天上出现的 凶灾，就把那些人、全部杀死来供养鬼神。所以他完全失掉民心。所以到了周公的时候，他把文化改变，他安立以人为本。所以在整个殷商朝的他们的整个信仰当中呢，是敬仰天地鬼神。那么到了周公的时候，他提出一个观念很重要，他说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他说你的吉凶祸福跟鬼神没有关系，天地不能主导你，是你自己做主。所以他就安立以人为本啊。所以为什么儒家思想安立的仁义道德要自理作业，他就告诉我们自己，你的吉凶祸福是你自己做主的。所以儒家思想是打破的过去啊以神为本的思想。以前是尊重啊这个鬼神崇拜的。到了周公以后啊，开始建立到个人的修养，说你一个人好好的修行，你自然能够创造你的生命。所以人的吉凶祸福跟天地鬼神是完全没有关系的。那么这一点对整个中国文化的改变呢，贡献非常大。而孔夫子就是继承这个思想，以人为本的思想。当然佛法更高了，佛法是以佛为本，它不是从人的善念，它是关照到人的佛性，那个觉性那就更高了。那么他这个思想正是我们不管中国也好印度最古老的思想，就是天地鬼神创造万物主导的万物的思想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常非常子。我们看新式的知无知止，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第八识是有知啊，第有知觉了啊。第八识创造的一切草木万物，那么这样讲草木万物也应该有知觉才对啊，因为这就是有知觉的第八识创造出来，他们应该也有知觉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看经文，有善男子穷诸行空，以灭生灭，而以即灭精妙未远啊，就是说他这个行印的生灭相被超越了，而这个极面相呢现前，但是这个精妙的佛性还没有完全的显现出来。若以所知知偏缘故，因知力竭，十方草木皆真有情，以人无异。草木为人，人死还成十方草树，无则骗之，生圣洁者，是人则堕知无知止。波萨善尼执一切觉，成其伴侣，弥佛菩提往时之见。若以所知，这个所知指的第八识啦。那么他认为第八识的知觉啊，是遍满法界的知遍缘故，所以而因知力解，他就认为啊，既然第八识的体性遍满法界，所以他的知觉也应该遍满法界啦。那么他就认为说，这个十方草木也应该是有情才对啊，也应该有知觉啊。那么他的知觉跟人完全没有差别，所以他就辗转嫉妒啊，说草木死了以后就变成人，人死了以后也会变成草木，这两个互相轮回啊，有情无情的互相轮回啊。无则骗之，生圣洁者，那么心中对有情无情呢，完全不能够加以辨别了。因为这两个都是有知啊，只是形状不同啊。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看法升起坚定的理解，那么这个人就堕入到知无知解啊，认为草木是有知的，那实际上它是无知的啊。那么波萨善尼啊，波萨就是这、就是外道的名称啊，波萨叫辟趣啊，善尼叫做友君。那么这两个外道都执着呢，这一切的草木都是有知觉的，那么成去判你弥佛菩提往时之见。四名弟子既言之心成虚谬果，唯言言通被念判成生导之种啊。那么是既言之心，他认为第八识的知觉不应该只存在第八识，应该普遍在一切的草木万物当中都有知觉，叫做既言之心。 那么成就西妙之国啊。那么最后唯愿圆通遍涅槃城，升起颠倒知觉的种性，把有知觉的认为是无知觉的，无知觉认为有知觉，倒之种。这个是这样啊，佛法把一切万物啊是分成三类，这个我们一言法是不能混乱的啊。第一类是有情众生，他是有生机也有知觉，有生机他有生长功能啊，他也有这种感受啊想法，这是有情众生。第二个是无情的草木，无情的草木是有生机但是没有知觉，他有生长功能啊，但是他没有知觉。第三个是山河大地水火，但是没有生机也没有知觉，三种的差别。那么这个人是三种完全混乱，草木也有知觉，人也有知觉啊，人死了以后变草木，草木以后变成人。所以藕益大师说，这个思想是佛性跟法性互相混乱。藕益大师说呢，你在迷的时候啊，佛性就是佛性，法性就是法性，这两个不同，佛性是有知觉的，法性是没有知觉的啦。在迷的时候是这样，你要悟的时候，法性就是佛性，佛性就是法性。在我们凡夫的颠倒的心啊，你不能够说法性就是佛性，不能这样讲。啊，那么他这个地方就是说，法性就是佛性，佛性就是法性。从凡夫的角度，这个观念是错误的，这个观念是错误的。啊，好，那么这个第八世的整个执着啊，它是越来越维系的。啊，它等于是探讨整个生命的根源了。从生命的根源当中啊，安立的我执跟法执的差别啊，就是这两个观念，不是我执就是法执啊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到这里啊，向下文长护再来日回向。